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过年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367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神韵艺术团巡演震撼美嘉、飞天艺术学院舞蹈系招生通知、欧艺会通过书面声明要求欧卫恢复心疼人对话信号、中国大陆大法学员遭严重迫害案例介绍。在大陆和海外综合新闻之后，请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和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请听1月16日至22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神韵艺术团巡演震撼美嘉，美国神韵艺术团继续在美国、加拿大演出，纯善纯美的艺术魅力和中华正统文化的神思震撼了观众。1月8日至14日，神韵纽约艺术团在多伦多会展中心的约翰·百赛特剧院带来了7场全善全美的中华正统文艺演出，如一股暖流温暖着多伦多。前加拿大国家芭蕾舞团首席舞蹈演员温妮莎·夏伍德曾是世界著名芭蕾舞舞蹈家，以主演《天鹅湖》闻名，曾经获得国家勋章。夏伍德已经是连续第3次观看神韵晚会，他感叹道：今年晚会的节目全是新的，令人赏心悦目，非常美，精美的舞蹈编排，他们太棒了，跳的是那么的整齐，高水准，充满热情。夏伍德表示，演员看上去都有一种内在的力量，这种力量能够传递给观众并打动他们。马文在管弦乐团任首席小提琴将近20年，曾为美国总统老布什就职典礼演奏。他愉快地对记者说：我非常欣赏这种高水准的乐队演奏，将中西方乐器完美搭配在一起，是一种全新的体验，效果非常独特美妙。今天这场演出令我受益匪浅，马文说：应该说我欣赏这场演出不仅仅因为它的艺术性，而是更深的精神层面的东西，这才是它的精华所在。14日晚，多伦多市议员克里弗·金肯森在看完最后一场神韵晚会后说：代表市长大卫·米勒以及多伦多市议会欢迎神韵艺术团来到多伦多，今晚的演出很壮丽，很有精神内涵。一首歌的歌词告诉了我，快找真相，开心锁，真的很精彩。我代表多伦多市民说，让我们看到这场演出真的太好了，非常感谢。
神韵纽约艺术团1月16日至18日在蒙特利尔市上演，3天4场的演出场场爆满。艺术素养颇高的蒙特利尔人被神韵艺术家精湛的演出所打动。曾多次在梅桑纳夫剧院表演古典芭蕾舞的布瑞格特一连用了好几个非常好来形容神韵演出的舞蹈。晚会的舞蹈很美，非常有规矩，动作非常优雅。 他们很神奇，排练得非常成熟，棒极了。我特别喜欢女子筷子舞，我很享受这个舞蹈及其音乐。蒙城古典芭蕾舞学校校长苏三18日观看完神韵演出后大为赞赏，他说演出好极了，色彩非常丰富，中国舞非常优雅。我认为舞蹈演员受到极好的训练，特别是服装非常绚丽多彩，整场演出让人不由得脸生屏气。音乐和舞蹈配合得很好，我对中国音乐不是很了解，但是我觉得非常非常美丽，现场乐队的演奏好极了，我认为与舞蹈配合得非常好。蒙特利尔著名的服装设计师阿尔摩·约瑟夫说，演出很超群，愉悦、快乐和美丽。他说，我希望能为演出工作，特别是服装的设计，它们都很轻，有坠性，演出中使用的绸缎能保持流畅，非常出色。今晚有许多的色调，丝绸对染料反应得很好。他表示，演出很温和，没有任何霸气，令人很轻松。希望有更多的孩子来看，因为演出中有些理念是现在的孩子们所缺乏的，不是驯服或压力，而是心灵的愉悦，是那么的美。江艾文说，这是我第一次看这样的演出，我希望尽可能的理解和记住神韵传递出的信息，越多越好。我的眼睛，我的耳朵，我的感官，我只想全部记住。神韵演出太美了，我非常的喜欢。我极其兴奋和激动，我感到自己和舞台上的演员一起跳着，我感到我是他们中的一员。神韵演出深深地触动了我，打动的是我的心灵。他表示，神韵演出非常独特，与众不同，像是在用最美的方式向人们传达信息。对于演出中很多反映天国世界和神佛的形象，艾文表示，对我而言，那更是传达爱的信息。国会议员麦利莱斯观看后，难以用语言形容内心的感受。他认为，演出实在是太辉煌，太庄严了。他认为演出展示了中国5000年文化的精华，整台演出非常优美、精彩、精美绝伦。演出真正唤回了中国人的古老本源，这是一件庄严的事情。
神韵国际艺术团在旧金山湾区硅谷重镇库伯蒂诺弗林特艺术中心上演的最后一场演出，于1月15日晚10点在观众雷鸣般的掌声中落下帷幕。库伯蒂诺市长奥瑞·曼霍尼表示，神韵国际艺术团带来的唯美艺术表演凸显了该市独特的多元文化特性，他将于近期的库伯蒂诺市政报告会议中宣扬神韵晚会的精彩演出。曼霍尼觉得每展奇缘的故事很精彩，一个摔断手臂的青年在美术展览会中见证了奇迹。曼霍尼认为节目用精致的手法传达了正面积极的信息，他极力推荐神韵晚会，并表示明年还要再来看神韵。尚克哈瑞德是技术主管，他表示神韵演出的舞蹈编排是个杰作，演员们出色地完成了每个动作，跳跃、旋转、翻转衔接很好，神韵使他了解了中华文化。他说，现在美国经济下滑，每个人每个公司都受到了影响，看神韵演出可以感到祥和与希望。硅谷电子公司的创始人莱瑞表示，晚会的服装制作、编舞令人激赏，节目中的故事有着清晰的思路，并与历史有一定的关联。每一个节目我都非常喜欢，尤其天幕与演员之间的和谐呼应，呈现出互为一体的效果，特别精彩。来自高科技园区的硅谷商界精英、投资公司老板乔治·索曼先生说，我们非常享受神韵演出，感谢他们制作了这样一台节目并带到旧金山湾区，真是太好了。我们特别喜欢群英的节目，他们的表演太美妙了，那个色彩，一切的一切，我们真的都非常喜欢。世界知名学府斯坦福大学音乐系荣誉退休教授、美国作曲家约翰·乔宁观看了15日的神韵晚会后表示，神韵晚会的音乐非同凡响，尤其是中西合璧乐队的演奏 非常吸引人，他完全陶醉在其中，他真想一直看下去。他说，晚会制作得非常精美，舞蹈节目非常精彩，可以看出演员训练有素，每个节目之间报幕员介绍节目的内容非常有帮助。他说，晚会的意义深远，能从中了解中华文化，我很高兴来看演出了，明年一定会再来。职业舞蹈家詹姆斯·齐默尔曼从事传统舞蹈34年，曾在俄罗斯、美国、澳洲等多国演出，神韵所带来的震撼让他激动不已。他说，从来没有见过如此优秀的制作，把天幕、现场乐队和舞蹈这样完美的结合起来，真的是神奇、不可思议、独一无二的。更难得的是舞蹈演员的素质高超，单从他们的素质就是难以置信的。3年前从大陆移民到美国的格拉瑞亚女士观看了神韵晚会后表示，没想到能在旧金山看到这样的晚会，而且是在旧金山歌剧院，感到非常自豪。她高兴地说，在中国新年即将到来时能看到这么美的晚会，非常喜庆，心情非常好。作家张慈感觉到神韵带来了一种传统的宁静，有信仰的人到底是不一样，舞蹈非常宁静，没有大陆春节晚会的那种吵闹喧哗，歌颂那种人为的一些东西，让人不舒服。中国文化中的宁静感被神韵完全表演出来了，谢谢他们，我真的希望这台演出能回到大陆去表演，因为这也是中国人的一部分，我希望有这一天，也相信会有这一天。来自山西的刘先生在大学教授比较文学，他说，看神韵可以感受到很多的能量，舞蹈演员的舞蹈很美，音乐也很动听，天幕更是辉煌，是意想不到的杰作。他赞美神韵演员们高度的整体配合和协调，是与众不同的杰作。资深媒体人陈凯观看神韵晚会后感触万分，他表示，神韵确实把中华文化5000年的精华通过舞蹈和音乐的形式淋漓尽致地呈现了出来，我很久没有看到这样的演出了，感觉非常好，你看了以后好像感觉你进入了一种境界。陈凯曾为海南日报总编辑，他表示，在这个金钱至上、谎言充斥、声色犬马、人们只追求享乐的时代，神韵回归传统的中华文化，把老祖宗教导的做人道理与建设良好社会的观念展现出来，确实让人耳目一新，使人在精神层面得到净化与升华。
1月18日，神韵国际艺术团在西雅图派拉蒙剧院上演两场晚会均满场，获得东西方观众的好评如潮。王芳在一个多月前刚刚从中国大陆来到美国，她与丈夫侯伟潘恩一起观看晚会后说，这台晚会是真正在弘扬中华文化。王芳说，第一个节目给我留下的印象特别深，看着这个节目我都哭了，有一种震撼，但又表达不出来，就是感到有一种意义在里面，好像我们来到人世是有一种意义的。说到这儿，王芳又泪眼连连。她停顿了一会儿，接着说，在中国新年前夕观看这样的晚会很高兴。华人退休心理学家杨凤军观看演出后说，荡气回肠，对我来说，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闻，此情此景好像人间很难看得到听得到，可是现在来了，我特别感动。他哽咽道，是一种什么心情呢？神来了。杨凤军表示，自己从小就信神，但后来被共产党逼迫放弃，我现在觉得神来了，把我引到那里去，引到神的路上去，所以这个节目我觉得令我十分感动。播音公司经理大卫与太太雪莉一起观看了当天下午的神韵演出，他们满脸笑容，对演出赞美不一。大卫说，非常好看，一群天赋高超的表演者演绎一台很棒的晚会。雪莉赞叹，表演深具震撼力，我感受到了表演者的能量，演出的服装很美，整台表演看下来感觉好极了。 苏珊·欧莫斯拥有30年音乐专业演奏经验，是管弦乐演奏家兼作曲家，曾担任首席歌手。他说，现场乐队非常棒，顶级的水平，非常非常优秀，让你在看演出同时又享受音乐。乐队让整场晚会神奇而精彩。我非常惊叹于音乐和舞蹈配合得如此完美，两者是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的？我只能说，真是太精彩了。音乐如同史诗般壮丽、辉煌、大气，令人印象非常深刻。我对晚会的整体印象是，舞蹈和音乐将人的喜乐、痛苦和历史诠释得非常精彩。我喜欢晚会神奇的一面，色彩、服装。小提琴家克里斯·巴恩斯表示，演出中的很多时候，当那个演员的手这样运动与那样运动都非常精确，但又不单单是技术的表演，而是在音乐与舞蹈表演中有一种流动性，音乐和舞蹈非常相得益彰，意味深长。李克说，这场表演让我看到几个层面的东西，音乐水平是世界一流的，舞蹈演员和他们的动作美得令人难以置信，故事精彩，扣人心弦，舞台设计相当出色。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飞天艺术学院舞蹈系招生通知：男生年龄15到20岁，身高1.75米到1.83米。女生年龄13岁到20岁，身高1.65米到1.68米。学校认为条件特别好的，年龄12岁、身高1.62米的女孩可以放宽。从即日起开始报名，招生对象只限于大法弟子和大法弟子亲属，将能成为大法弟子者。报名者需通过电子信箱提供个人一般简历、专业经历、个人或家庭修炼经历。一般简历需包括报名者姓名、年龄、身高、体重、居住地、国家、城市、联系方式及近照。照片一个月之内的近照应包括全身立正姿势的正面、侧面、背面照，以及下叉和下腰的照片，并应穿紧身服或体操服。摄影者应采取蹲姿，以求准确反映身体条件。全套报名材料一次性寄全的方可作为正式报名材料审核。初选通过者一般会在2周左右收到回信，通知面试时间。未提供具体材料、材料不全、初选未通过者，以及不属于本通知招生范围的，恕不一一回复。报名者请用电子信箱联系。电子信箱 dance@minghui.org。办公室电话 1-646-761-6064。 注意，照片每张不要超过 100K， 每个邮件不要超过 1M， 以免无法正常接收处理。飞天艺术学院2009年1月19日。
飞天艺术学院音乐系招生通知，招生条件达到专业演奏能力、身体健康，招生年龄根据专业条件定。招收项目：小提琴、大提琴、中提琴、长号、圆号、小号、巴松管、打击乐手，具备专业独奏水平的二胡、唢呐、琵琶。招收对象：大法弟子及大法弟子亲属，将能成为大法弟子者。从即日起开始报名到满额为止。报名者需提供如下内容：一、姓名、性别、生日、家庭住址、电子信箱、联系电话；二、个人简历或演奏专业经历；三、个人近照，请提供3个月之内的全身正面照片， 每张照片尺寸为800×600P。 四、演奏录音或录像，注意录音录像请勿通过破网软件直接邮寄。报名资料请记 dance@minhui.org dance@minhui.org， 咨询电话1646-761-6064，飞天艺术学院，2009年1月9日。
欧洲议会通过书面声明，要求欧卫恢复新唐人对华信号。2009年欧洲议会通过的第一项书面声明是要求欧洲卫星公司恢复新唐人对华播出信号。到元月14日为止，共有438位欧洲议员签署了这项书面说明。由于签署的人数已经超过半数，在元月15日会议上正式通过。这是欧洲议会第一次通过有关中国问题的书面声明。来自德国的议员帕萨尔特签署了书面声明，他说，我认为中国是欧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伙伴，正因为很重要，中国必须遵守共同的原则，尊重人权。人权是指所有的人，没有西方人权、东方人权之分，也没有欧洲人权和亚洲人权之分，只有一个共同的人权和自由。只有当中国遵守这一原则，才能成为国际上一个能够平等对话的合作伙伴。元月14日，包括法轮功学员在内的新唐人支持者冒雪在欧洲议会前呼吁，他们一整天在风雪中的坚持感动了不少议员。法轮功学员傅先生对记者表示，新唐人报道的都是在中国国内看不到的新闻，揭露中共那些掩盖的事情，让大陆民众知道在中国，在他们周围确实发生的事情。为了让中国观众重新看到新唐人节目，尽管天气很冷，为了让这自由之声向大陆开放，我要在这里坚持。
下面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遭严重迫害案例。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大法弟子马秀兰，女67岁，2008年6月19日在南海蝶教派发真相资料时被蝶教派出所扼颈绑架，后被非法关押在南海看守所，曾三次被扼颈抬到法院开庭。今年1月6日被迫害至生命垂危，由家属到广州武警医院把马秀兰接回家，送她到医院救治，医院检查宣告已无药可治，全身肿瘤扩散。
湖南省辰溪县大法弟子于少奇今年32岁，被非法劳教后2006年12月在怀化市政法委、610市国安和县国安同时威胁下被单位绑架至怀化市精神病医院迫害。2008年12月19日上午，于少奇去公安局领取身份证，被扼颈谢开基、国安大队长龚志仁等劫持，被610头目翟小明、副头目黄明强、国安大队教导员杨某劫持到长沙做所谓的精神病鉴定。日前中共人员胁迫其家人给他注射精神病药物，1月11日在家里被强行打了2针。
湖北大法弟子龚怡斌，中国石油压缩机制造厂高级工程师，是单位技术骨干，年年被单位评为劳模。去年12月4日去北京参加同学聚会，5日到达北京后和一名校友准备参观一下首都。在离北京天安门广场还有几站路的大街上，被街上巡逻的警车拦住盘查，被非法拘留在北京东城区看守所。北京中共恶党人员无视他家庭困难，和他单位领导多次协商和请求，于1月7日非法决定劳教迫害他2年。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天津市北辰区韩家树村一资料点被邪恶破坏。1月12日下午，北辰区青光派出所多名恶警来到马洪志、吴殿中住的房屋前，当时两人不在家，估计吴殿中在外出路上就遭绑架。吴殿中家里只有两个孩子，恶警不容分说把两个孩子拖上警车，然后开始抄家，抄走家里的电脑、打印机、复印机等，还有现金数万元。恶警把两个孩子带到青光派出所，关在一个站不能站、蹲不能蹲的笼子里。两个孩子大的17岁，小的才14岁，而且都是女孩子。这种毫无道理、没有人性的做法，天理不容。到了晚上，柳姓女同修下班后遭绑架，派出所又派了很多警察蹲坑，劫持了马洪志并抄家。现在马洪志和吴殿中被非法关押在天津市北辰区看守所，柳姓女同修目前还在青光派出所。
辽宁省朝阳市大法弟子林桂芝被非法关押迫害已经5年多，在辽宁省女子监狱被迫害病危，监狱继续要挟她所谓的转化，拒绝释放。林桂芝，女，46岁，于2003年11月18日被绑架，遭非法判刑7年，现被非法关押在辽宁省女子监狱二监区6小队。林桂芝近日表现出严重的病状，每日数次抽搐休克。焦急的家属经过多方求治，现朝阳地方与狱方均同意放人。然而2009年1月14日家属前去接人时，监狱恶人却逼迫病重的林桂芝写保证强迫转化，不写拒绝释放。林桂芝身体非常虚弱，于2008年11月一直拖延至今，在监狱一直不予救治，家人非常担心。
宁夏平罗监狱在中共恶党的操控下，先后对大法弟子谢义强、陆向东等几十人进行迫害，现在那里被非法关押的有赵林、赵玉虎、乔建辉、王玉柱、江涛、王家明，其中江涛、乔建辉、赵林被非法关押在严管监区，王家明被非法关押在病残监区，不能出入监号，不能与人接触。王玉柱、赵玉虎每天被强制奴工做假睫毛、剥大豆，休息时间很少。大法弟子谢义强、赵林在平罗监狱九监队不配合邪恶，不被监规，坚持练功，被关在禁闭号，每晚1点多才回监号睡觉，并因不报数被犯人拧着胳膊压下去，被恶人打脸罚站。
提醒葫芦岛市大法弟子新年期间更精进。去年大家忙着过大年，忙着过年走亲戚访友，但是邪恶看到了大法弟子的人心。2008年2月25日，我地区很多大法弟子被绑架，一些资料点被邪恶践踏。是我们的人心起来了，没能认真学法，没能认真做三件事，没能把师父叫我们救人与旧势力抢人放在首位。教训是惨痛的，望广大同修抓紧2009年期间抢人救人的紧迫感，把这个大年视为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有利机会和时机。
本周257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367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的广播时间是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重复一遍，明慧广播电台的广播时间是 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mhradio 的拼写方法是 mh， 也就是明慧的汉语拼音的头两个字母。radio 是英文广播的意思，拼写方法是RADIO。重复一遍，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听众朋友，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明慧广播电台的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
最好的摊位租给法轮功学员。元旦过后，东北以特色美味食品城开始重新租赁摊位，唯一的一个好地角租给了一个练法轮功的个体业主。一些老业主知道消息后愤愤不平，一起找到食品城经理说，经理先生，我们好歹也是老业主啊，为什么把最好的地角租给练法轮功的而不租给我们？经理心平气和地对老业主解释，我当然知道你们是老业主，我也十分了解你们的坑蒙拐骗、欺行霸市行为，为什么就不能把最好的地角租给练法轮功的？哪条法律规定最好的摊位不能租给练法轮功的？练法轮功的没有欺诈、没有暴力，更没有为私利坑害别人的行为，你们哪位老业主能赶上他？况且最好的摊位是我们食品城的门面典范，如果你们哪位能赶上练法轮功的，我就立即给最好的摊位，一分租金不收，白送。听了经理的话，老业主们都感到自愧不如，离开了经理办公室。
咱不光念大法好，还要按真善人做人呢。前些日子，我回农村给三进子过生日，三进子的女儿，我的表妹，见我面就跟我说起他们家近来接二连三发生的事情。先是表妹的女儿在上班的路上被一辆疾驶的汽车从后面撞出5-6米远去，人坐在地上，自行车倒在旁边，人毫发未伤，自行车也没坏，照常上班去了。再是表妹夫也是在过马路的时候被一辆汽车差点撞个正着，他感到汽车撞在了左侧的身体上，惊魂未定的妹夫看了看身上，竟也是连一点伤也没有。表妹说，这都是俺们相信法轮大法好，李老师保护俺躲过大难了。现在表妹和表妹夫在村子里见人就讲他们家遇车祸平安无事的这件事情，并嘱咐村民们，危难来时一定记住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逢凶化吉，得福报。全村有400多户人家，叫他们两口子讲了一半，其中有6户人家明白真相后都得了福报。有一个人被两辆依维柯客车在错车的时候夹在中间，就摔进了车盘底下，人从车底下被拽出来时看到身上一点伤也没有。表妹去看他的时候说，你这是相信法轮大法好，李老师保护你了。那人也说，是啊，被甩进车底下的时候，我感到有人挡了我一下，所以才会毫发无伤的。表妹夫还对我说，咱不光念法轮大法好，还要按照真善人做好人呢。他讲了两件事情也让我很感动。他说，他们家有一块菜园地，因为没有界限，就被邻近的人家多占取一块。他看到后一点不生气，还回家对表妹说，谁种还不是种啊。第二件事是，邻居家里有一棵杏树，靠近他们家的一间小草屋，树枝长长了就盖在了小屋上。他几次对邻居说，把杏树枝子串一下，免得刮风的时候把小屋刮倒。邻居不听，结果有次刮大风还真的把小屋刮倒了。邻居过来道歉，表妹夫说，没什么，又不是你故意推倒的，咱再重新盖。 看到表妹和表妹夫的这般思想境界，真是替他们高兴啊。在三镜子的生日宴上，我不仅给在场的人讲了三退真相，使他们远离了邪党的魔爪，回来的时候表妹还让我带回了一份82人退出中共党团队的名单呢。
天安门自焚伪案制片人陈芒遭曝癌症死亡。中共中央电视台社会专题部副主任、原新闻评论部副主任陈芒因胃癌于2008年12月23日在北京肿瘤医院死亡，死时47岁。据媒体报道，在央视南院有灵堂，在八宝山举办了从台长到记者、主持人千余人参加的风光的追悼会，可谓背脊哀荣，成为央视少有的高规格。陈芒的死亡可以说让中共邪党江泽民罗干政治流氓集团又安了一颗心。江泽民罗干集团在迫害法轮功已经破产的情况下，在2001年1月23日中国人过年之际制造了天安门自焚，用毁灭活生生的人的生命为代价来欺骗世人，煽动仇恨，为对善良的法轮功学员大开杀戒，铺平道路。陈芒是这个构陷法轮功的作为焦点访谈的两名制片人之一。这场漏洞百出、手法拙劣、缺乏基本医学常识的陷害法轮功的骗局，被包括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内的多个国际组织认定为虚假编造，并在联合国大会上强烈谴责中共当局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指出其危害远远超过其他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行动。陈本人也被国际人权组织追查国际、起诉通缉，从此不敢再踏进世界上的自由民主国家的土地。可是在信息严密封锁的中国大陆，却把这仇恨装进被洗脑愚弄半个多世纪的人们心中。陈芒，男，原名陈小兵，1961年生，1983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光学工程专业毕业，被分到航天部团委。据同学密友讲，他当时被一初恋女歌星甩了，喝得酩酊大醉，醒来后发誓如不出人头地誓不为人，因而利用其家庭背景进入央视并改名陈芒。用他自己的话说，由于工科院校毕业，当年我干的工作叫打杂。1993年7月加入东方时空，出任边缘栏目生活空间制片人。2001年1月为捞取政治资本，不惜出卖良知，制作了漏洞百出的天安门自焚伪火案，由此担任新闻评论部副主任，主管实话实说新闻调查。陈芒充当邪党政治流氓集团的走卒，最后被癌症折磨得死去活来，痛不欲生，自己要求医生不要抢救了。跟陈芒一起在北京肿瘤医院作伴的还有央视的标志性人物罗京。
重庆原荣昌县县长王光强遭曝身亡。王光强，男，47岁，重庆市大足县龙水镇人。99年7月到2003年间，任中共邪党大足县委分管政法的副书记，迫害法轮功的急先锋，曾亲自组织全县一些原法轮功学员为新的接批法轮功，办洗脑班等，非常邪恶。得到邪党的赏识，升为重庆市荣昌县县长，后又调重庆市委党校任秘书长，所到之处死心塌地紧跟邪党，终遭天谴。他于2008年底得不治之症，死于医院。
锦州市临河区公安分局副局长刘守林遭恶报身亡。2008年12月28日晚，辽宁锦州市临河区公安分局副局长刘守林在自家小区内散步时，被锦州市临河区地税局小车当场压死，死亡时一直被压在车底下，惨不忍睹，死亡时40多岁。刘守林自从任职以来，跟随中共恶党卖命迫害法轮功学员， 仅2008年一年，在刘守林直接操纵下，就有30多名法轮功学员遭迫害，他们中有的被判重刑劳教，撇下妻儿老母，被非法关押在监狱劳教所遭受酷刑迫害，有的被勒索巨额钱财。在这过程中，锦州法轮功学员和海外法轮功学员不间断地向其打电话写信，讲真相劝善，可他仍一意孤行而遭到恶报。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清真相的简讯。
1月17日，真善忍国际美展在新西兰北岸市开幕，国会议员陶赫尼发来祝福，祝愿真善忍美展开幕式圆满成功。世袭毛利部落酋长亚马托阿卡若纳以传统的毛利吟诵为画展拉开序幕。亚马托告诉参加画展开幕式的嘉宾，他们全家人最近都在了解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他说，我的全家，我们部落，我们毛利民族将永远支持法轮功。
真善忍国际美展1月14日起巡回台湾基隆，为期一个月。市长张通荣致辞时表示，理当把这么纯善纯美的艺术作品带给本地所有人。现场看到这么多与会嘉宾非常欣慰，希望大家把美展讯息带回给身边所有人，共享国际艺术家的真实故事。
1月12日，真善忍国际美术巡回展在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艺术之廊首次展出，吸引了民众和当地多家媒体前来。乌克兰画家奥莱斯德在开幕式上发言说，从真善忍美展的作品可以看出，艺术家通过艺术在启迪人的良知，对信仰的追求和法轮功修炼者坚定不屈的精神。
印度时报于2008年12月30日刊登了记者达他题为用中国疗法通管身体能量的文章，介绍了多名孟买居民因为修炼法轮大法而身心受益的情况。孟买大学的一位数学教授说，法轮功治好了折磨他20年的脊髓炎。在过去的5年中，我从没有看过医生，那些令我身体难以承受的事再也不是问题了。班格劳的50多所学校都曾教授过他们的学生法轮功。
1月17日，澳洲悉尼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了一年一度的宾士镇庆祝中国新年的游行。游行结束后，宾士镇市政厅活动组织者又高兴地邀请天国乐团和唐装舞蹈队上台表演，并风趣地说，法轮大法非常的好，今天早晨基本上成了法轮功的早晨。节目主持人现场向大家介绍了法轮功。
一年一度的马丁·路德·金打游行是美国休斯顿市最著名的两大游行之一，1月19日举行。法轮功队伍是第4次参加。法轮功队伍以亮丽训练有素的天国乐团以及法轮功学员在精美的花车上进行功法演示，深受各界观众的好评。
马来西亚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于2009年1月18日下午来到首都吉隆坡马中商城大厅演奏，吸引了购物者驻足观看，纷纷拍照留念。法轮功学员向围观的中国人以及本地市民派发资料讲真相，让他们了解法轮功。
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忍，吉祥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
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
首先请听大连大法弟子的文章《放下自我，圆融整体，营救同修》。同修被营救出来了，知道这消息的同修高兴的心情可想而知，有的激动的流下了眼泪。是的，这是我们第一次营救同修出来，高兴之余马上归正自己，不要起欢喜心，不能让邪恶钻空子。这次同修能出来，主要是在听到同修被抓消息后，同修先发正念，接着找法理清晰的同修交流，然后各自到学法小组内进行切磋，在法上认识。同修的事就是自己的事，通过交流摆正基点，利用该契机讲清真相，救度众生，同时向内找自己的不足，如有不符合法的言行及时纠正，不去指责被抓的同修，关键是我们自己要归正。至于同修在看守所怎样，我们只能加持正念。师父在正念制止邪恶经文中说，大法弟子目前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救度世人与众生，都是在揭露迫害，都是在制止迫害，所以不能承认邪恶的各种迫害行为，更不能在迫害中叫邪恶随心所欲地迫害大法弟子。我们要形成一个整体，坚定正念，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是走向神路上的人，绝不允许邪恶肆意迫害我们的同修。我们是一个整体，谁也动不了我们这个整体，我们的一切只有师父说了算。加持同修的正念，让看守所的同修知道监狱不是大法弟子待的地方，我们一定要把同修救出来。法理清晰了，参与营救的同修都放下自我，放下生死，圆融整体，血不干胶，上网曝光邪恶，找同修配合，让周围的同修都动起来。两天之内，参与迫害同修的派出所附近贴满了揭露邪恶的不干胶，大大的震慑了邪恶。派出所片警吓得找被抓家属推责任，接着同修陪家属到派出所要人，收集派出所警察名单，近距离发正念，寄真相信。邪恶害怕了，同修去近距离发正念，发现有闲散人员盯着法轮功学员，给参与营救的同修造成了压力，家属也不想去要人，想通过常人关系办出来。营救同修没有被常人假象所干扰，家属不去要人，同修不等不靠，其中有两位同修商量，家属不去他俩去，不停地到迫害同修所在派出所近距离发正念，看守所发正念，同时有的同修发出一念，彻底清除障碍营救同修的一切邪恶烂鬼，铲除一切邪恶烂鬼对参与营救同修的干扰，不允许迫害同修，加持同修家属的正念。念一正，恶就垮，见红营二怕啥，营救又有了转机，家属愿意到派出所要人，又有同修愿意陪去。师尊在各地讲法六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说，特别是每当你们整体配合做事，起的作用非常大时，众神都为你们赞叹。这时又有别的同修主动要参与营救同修中来，第二天要陪同修家属到派出所近距离发正念，没等去，晚上同修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回家了。该同修回家后与同修交流，知道了同修在看守所的情况。同修刚进到看守所，一切执着暴露出来，黑色物质向同修扑来，压得同修有点喘不过气来。过了一个星期，邪恶一下少了，正念起来了。这是师父点悟他回家，看守所不是大法弟子待的地方。该同修开始发正念练功，正念也越来越强，邪恶迫不及待地要送该同修去劳教，非法定两年劳教，送到教养院出现血压高，教养院拒收。从回来的同修叙述看，一星期前觉得邪恶压得他喘不过气来，正是同修揭露邪恶形成整体的过程。过后同修的心性到位了，压力就减少了。在营救过程中体悟到，负责协调营救同修的同修，对于面对外来的压力、邪恶的干扰和同修的心性不到位，都不能动心。除清理邪恶外，要耐心和同修沟通，让同修都来圆融这个整体，同时还得静下心来学法，向内找，在法上及时归正。还体悟到了形式是必要的，关键是怎样在营救同修中利用各种形式去掉怕心，放下自我，提高心性， 最终达到整体提高，整体升华。同修被营救出来，也是师父对同修的鼓励，同时也给我们地区及时形成整体增强了信心。反思以前我是在营救同修方面是个薄弱点，你们在修炼中不能眼睛总是看着别人，要看自己修自己，有问题就看自己，怎么样能够发现自己的问题。见各地讲法六，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过去虽然听到同修出事了，指导发正念，不是先找自己，而是找被抓同修哪有漏，没有整体向内找，贴不干胶，发真相资料，走走过场，有的干脆躲起来进行自我保护。过后同修还是被迫劳教，长此以来在同修中形成一种惯例，逐渐的部分同修开始麻木了，再听到某同修被抓，营救的意识薄淡，整体观念意识不强。师父多次在讲法中都说，遇到问题向内找，向内找，修内而安外，消除同修中的间隔，形成整体是刻不容缓的。邪恶最怕我们形成整体，千方百计地进行干扰，我们如果分不清就会上当。被营救出来的同修说了一句话，过去参与整体意识比较淡，这次我感受到了整体的力量。同修出来并能够及时的沟通，让该同修静心学法，找出不足并归正自己。对参与营救的同修不要有欢喜心，在这次营救中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做某些项目匆忙了些，有个别同修自我意识强，但通过交流都能一切以法为师，放下自我，形成整体。这次营救同修的情况，同修提议写出来，不是显示某某做得怎么样，而是在提醒我们大法弟子，正法到了最后的最后，师父在推着我们，不能因为我们某个观念障碍着自己和他人的提高。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崇拜心的危害。我是在去年年初，有一同修刚得法两年被非法绑架，这里交流一下当地的大法弟子们的心是怎么促成的。这个同修开个诊所，有些人听说他讲真相，每天能退二三十人，去诊所看病的人一个也不放过，就起了心，有的就整天往那儿去听听他是怎么讲的，有的就去他的店里和他一起讲，有的装成客人看看他怎么讲，有的带着人去学。这些心最终招来特务，把此同修绑架并非法判刑。现在想起这位同修来都觉得很痛心。08年中旬，一位非常好的同修离世，这位同修是开着修的，几年来崇拜他的学员几乎到了学人不学法的地步，他说的什么都对，甚至有人说他能号令大陆全体大法弟子云云。他离世前，有的同修看到这位同修非常偏离法，就跟崇拜他的人指出他的不足，并劝告不要崇拜他，对他不好。然而这些人一听说他有不足，马上就跟你过不去了。另一方面，也有的人在嫉妒心及其他人心的驱使下排斥他、孤立他，最终导致这位同修被邪恶迫害离世。最近又有一同修被绑架，市里大法弟子对他营救得非常及时，可是却在几天之后被劫持到劳教所，痛定思痛，又是崇拜心所致。这位同修每天都去讲真相，每天都要退七八个人，许多人听说后心就起来了。在他被绑架迫害前，他的某些心已经膨胀了，甚至说还弄揭露迫害的材料干什么，哪还有邪恶，讲三退让人退了就行了。这个时候应该是提醒他的时候，可是恰恰相反，邀请他到各片谈体会，与其说是谈体会，倒不如说演讲比较贴切。协调人还安排一些人跟他一起出去学讲真相， 他刚带五个人出去讲真相就被绑架了，并在非法行政拘留上签了字，后又写了严正声明。崇拜心刚开始时非常不容易察觉。举一例子，我们要起诉派出所，要写控告书，同修甲说外地同修乙对法律这一块认识得非常好，要去跟他交流，交流回来后我按乙的观点写了控告书，写成之后给甲看，甲把乙的观点那部分全部删除，换成了某小册子上的某一部分。要删除那一部分时，我心里很不愿意，差点和同修搞起矛盾来。我就向内找，发正念清除人心，但并不知道是自己跟乙交流后产生的崇拜心所致。乙同修指出我有崇拜心，我向内找找，回忆一下当时的情景，觉得确有崇拜心。紧接着我是又邀请乙来我地交流，并要我也去参加。我和乙同修切磋此事时，忽然明白了一点，任何人都有自己在法中悟到的理，突破的东西，如果拿自己悟到的这点东西到处去宣讲，其实已经在证实自己了。如果别人都推崇你，拉你到处去谈体会，那就是崇拜了，如不及时纠正就很危险了，不知不觉中就偏离了法。明白了崇拜心是怎么回事，回忆当时崇拜离世同修的人那种极其不理智的表现，我看到了崇拜心的危害，它使人不理智，它使同修之间产生间隔，使大法弟子证实法这条路上的一个非常大的障碍。该清醒清醒了，由于崇拜心给大法造成的损失无法挽回，我们每个人都不要因为自己某些地方一时做得好了，心就起来了，就在同修中把自己竖起来了。显示心加上欢喜心最容易被魔心所利用。精进要旨定论，我们每个人也不要因某个同修有哪方面的特长或一时做得不错，就把那人竖起来立了榜样，害人害己。我们不要认为同修遭迫害跟自己没有关系，我们应该在教训中成熟起来，不能一错再错。在这里引用师父的法，特别给各地协调人们提个醒，目的是归正在这方面走得不正的地方，以便把今后的路走得更正更好。还有些地区私自组织什么讲法团到各地学员中招摇撞骗，也有邀请个人演讲破坏干扰学员修炼的，这些人明着好像在宣传法，实质上是在宣扬他们自己。学员都有我的法身安排系统的在修，只是有些学员不悟或没感受到而已，那他们是不是在干扰？特别是那些刚刚学法时间不长的，很难分辨清楚，有些人还在几千人的会上搞什么报告，讲的都是他自己，甚至给大法的那一句话下定义或解释大法，身体向学员们散发着黑色的业力和执着的物质。我在转法轮里已经明确不准这样干，你们为什么不想一想？特别是负责接待和邀请干这些事的负责人，你们很可能给大法弟子造成一定的无形的伤害，是不配再做大法弟子的负责人的。不听我的话，不能按照大法要求做的，能是我的弟子吗？这不是在和大法对着干吗？这不是破坏是什么？弟子们呀，你们不能总是我指出这些事实你们才认识到，其实法中都有，为什么就不多看书呢？我建议人人都放下心来看十遍我写的你们叫经文的精进要旨。心不静学法是没有用的，静下心来学精进要旨，猛击一掌。
听众朋友，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这个时间再会。